这个腓立比书呢，开始看这个腓立比书的信息哈。我们上一次看到了这个保罗为腓立比的教会的一个祷告。其实呢，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呢，整段呢都是一篇祷告词哈。然后他的祷告有两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上次所看的第一章三到八节，他那个是感谢的部分哈。为什么他能够感谢啊？感谢因为他看门徒比自己为重啊，所以为他们感谢。然后到了这个第九到十一节呢，这里主要呢是保罗为腓立比的信徒有一段的祈求哈。这个祈求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的，然后就是看看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读过了这段经文哈，我再请大家看一下。我想因为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那个郭浩的里面的没读哈，那我想希望把这段也读下去哈。我们再一起来读，我把单数节你们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记得郭浩那一个也要读出来哈。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如果大家留意在这一段保罗为信徒的祷告当中祈求，其实不只是说祝福，而是一个祈求。你看到的是保罗很希望可以发生在这些腓立比的教会，包括今天如果引用到今天就是你跟我身上的一些的期望吧。我相信这是他对信徒的期望。当然他对信徒的期望在这里并不是一种客套话啊，我希望你怎样怎样哈，他其实真的是认真的。因为这些都是讲到生命品质里面的一些特质哈。而且我们也知道保罗其实是很希望门徒真的能很好，而且保罗通常能希望门徒要得到的东西，通常他就是自己已经在追求的。在腓立比书，如果大家有留意三章十七节呢，那里他是劝门徒呢要效法他的，效法他，也效法那些像他那样的人。那为什么说效法他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说效法基督吗？为什么要效法？保罗呢？因为保罗在其他经文也是说过，我是效法基督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效法基督，但你不知道怎么效法，你就看看我就是个榜样，我就是效法基督的人，所以你看我，你就可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对这些门徒的期望呢，这个祈求呢，应该也是保罗自己有追求的一些东西来的。所以保罗既然得到了这么好的这是他的生命品格的追求的希望，所以他也希望门徒可以得到。我相信这也是他为每一位信徒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也是有同样的期望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大概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什么可以给我们去得到一些教导，说我们在生命里面的追求怎么追求呢？大概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去看看的哈。今天的经文稍微要多一点解释给你们听哈，所以所以就是请大家耐心一点哈。那第一样呢是在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哈。那我们首先来看这里呢，有一个我们先留意一个词哈，就是多而又多。这个多而又多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意思哈。你说多而又多好不好？看什么东西了哈？钱多而又多好不好？挺好的。儿女多而又多，有时好有时不好哈。房产多而又多，还可以哈。就是事物越来越多，就有点不大像哈。那烦恼更不想要多而又多，但这个多而又多就有点像什么呢？你去打水回来哈， 把水倒在壶里，然后越倒越多，越倒越多，然后就是突然间满溢出来，就是这个图像，就是这个意思。那保罗希望信徒的什么多而又多啊？爱心多而又多，对不对？但后面还有一些东西哈，就希望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就是希望他们的爱心能够增长。弟兄姐妹，你说爱心好不好啊？当然好，在教会里面爱永远是不嫌多的哈。你们有说，哎呀，你个教会太爱人了，然后就是休息一下吧哈，就是收起来一下，然后免得他们觉得就是不觉得珍贵。不会的哈，爱是不嫌多的。你说爱让人际生活，有人说爱就是润滑剂哈，就是它可以让人际生活稍微少一点摩擦。那它又是催化剂，就是说你可以让人的在爱的底下，人家会有动力，对不对？有时候它可以是让人如沐春风哈，它可以让人有温暖啊。圣经说神就是爱啊，神也希望我们用爱，对不对？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爱我们哈。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这个上一周上个礼拜一在磐石小组哈，我们还说到这个磐石小组很温暖，很有爱哈，然后大家结束之后还可以一起去餐馆吃饭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越来越多，但好事哈，所以爱是不嫌多的。但如果你回来看腓立比的教会多不多爱，如果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腓立比的教会的爱其实是挺不错的，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的表现呢，其实是在保罗所有所写的讲到的教会里面呢，大概除了罗马教会之外呢，腓立比的教会呢是顶呱呱的爱心。为什么呢？他们经常供给保罗的需要哈，钱啊，供应哈，就是很有爱心。他们的爱心比其他教会都很有长进。但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祷告，还希望他们怎样？爱心多而又多。所以我说爱永远不够的，爱永远不嫌多哈，所以尽量的去把它活出来。那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应该彰显爱的一个生命，教会就是应该活出爱的地方。当有爱在我们的生命里跟教会里面彰显出来，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教会的这个爱吸引过来了。你有没有试过，你来教会，可能是自己进来还是别人邀请你来，对不对？不过大部分是别人邀请来的，这里大部分都是被你们谁是被人邀请来的啊？都没有啊，是自己来的啊，自己来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被邀请来的，对不对？然后被邀请来了之后，开始你就觉得不习惯的，对不对？不知道在这里干嘛呀？然后后来慢慢的，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开始有了一些感情，然后被这些人的爱心渐渐的就吸引过来，最后呢，我们当然希望你是被真理吸引住，但是爱心一开始呢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爱好不好？当然好，爱越多越好。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只有爱好不好？如果只有爱，比如说我们的教会只有爱，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会有什么问题？可能还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了很清楚，他希望他们怎样，就是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但是他中间加了一句什么？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来解释两个字给你们听哈。先看这个知识，你会看见这个知识和见识，中文翻译好像知识和见识分别在哪里？挺不好解释的哈。我们来看看它本来是什么意思哈。知识呢，英语呢可以翻译为 knowledge， 就是就是头脑上的东西，头脑上的，比如说你认识神的知识这方面，不只是说我们在 属世的这些知识知多少，你新闻知多少，而是在神的东西上面你知多少。比如说圣经里面常说的，你要知道神啊，你要认识神啊，你要认识神的儿子啊，你要认识神的旨意啊，都是这些意识哈，就是在头脑上你大概知道这些真理上面的东西。见识呢是什么呢？在英语的翻译呢是用 judgment 这个字的。judgment 呢一听起来就是批判的意思，对不对？那但在这里它的用法呢是有点判别、分别、鉴别、识别鉴察、判断的意识哈。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人生范畴里面的事情，包括道德跟信仰方面的这种洞察力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人生的智慧这里所说的是神透过真理给你的智慧，在你日常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这两方面。所以这句话如果在我们新汉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它不是用见识的，它是用施见，反过来，我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事件上增长越来越多，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只是知道东西，而是有活出来的意识，就是怎么这些真理在你生命里面变成一种你的一种一种的能力，一种的技能，是帮助你去生活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翻译，我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随着你们的知识和各样事件上增长越来越多。所以保罗希望信徒们爱心增长，但是这爱心增长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增长的？是有真理跟真理的果效在里面调和一起增长了。也就是说信徒的爱要怎样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但它不是盲目的丰富，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丰富，而这个爱不是不分辨是非的爱，也不是纵容罪恶的那一种爱，而是建基在神对真理就是建基在我们对神以及对真理的判断能力上面的这种爱。明白我意思吗？就好比哥林多前书所说的，爱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但保罗所强调的是爱心上加上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爱心加上神的原则跟标准是不可或缺的。爱心必须要有知识和这种实践来调和，如果不调和的话它就会产生问题。因为你想想，我们先来想另外一种极端哈，如果有知识而没有爱心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你碰见一个人，哇，这个人真是博学多才啊！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有答案，但是他就是没有爱心的一个人。你一问他，哎呀，我想问你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你都不懂，真笨讲完之后，你听完之后你怎样？是懂了，但是心里面怎样？很不舒服，以后不问他了，没有爱心。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说，知识是叫人怎样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里好像讲到知识不好，其实不是的。他说英文的翻译挺好的，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知识令自我膨胀pops up， 就像吹气球一下子长起来，但爱心怎样能建立人。所以只有爱心而没有爱心是不好的。但话说回来，如果只有爱心，就是我刚才我问你们那个问题，如果只有爱心而没有知识又怎么 会怎么样呢？有时候也会出问题，对不对？因为可能会爱所不能爱的，不当爱的。罗马书保罗这样说，以色列人虽然向神有爱心，但不是按着 真知识。然后他们向神是有爱心的，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结果怎样？出问题了，出问题，结果把耶稣也钉十字架，整个信仰都扭曲了。那我就讲个例子哈，如果只有爱心，只讲爱心不讲真理，会有什么问题？这是真事啊哈。前一阵子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里面有一位领袖呢，就出了问题哈，就是在男女关系出了问题哈，结果就被揭发了，揭发了教会就很震惊，然后结果就要处理他的问题，就要说啊，你犯罪了，你要认罪悔改，在你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你悔改之前呢，我们现在要停你的侍奉，停你的职务，停你的身份，停 ，OK， 合理吧？对不对？要处理，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当你是一个在 probation period， 他慢慢的我们观察到才可以。那这个人呢，就怎样呢？就很生气。他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爱心，我们圣经讲爱心的，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侍奉？他们说你都还没悔改，就是怎么可以让你侍奉呢？他说你们不给我侍奉，我更不能会悔改。 okay. 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大家说哎呀算了算了，我就爱心爱心爱心爱心心，把真理放在一边，就变成怎样？不对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有爱心是好的，但是如果有爱心而在真理上没有根基呢，往往就会引发出一些奇怪的道理。如果我们留意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我们常常就可以知道保罗对爱心跟知识的调和是非常强调的。保罗也常常祈求信徒你在爱心增长，知识增长，两样并重。香港小姐的选举是智慧与美貌并重哈，我们就不讲美貌，我讲智慧与爱心并重哈，全部都是智慧与爱心并重的人。当然有时候我们讲爱心而没有知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讲爱心而没有事件呢，又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处理人生的事情上面没有了这种真理辅导的智慧，我们会不会出问题？也会。爱心是很好的，很热心，但是还是闯祸。我就讲一个例子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呢是很早期了，我当时就是上帝都还没呼召我全时间，但是当时就开始也有一种感动哈，就是很热心传福音，很热心到处去看人。我当时记得哇，我在 downtown 上班，一下班呢就很兴奋就去传福音，我都觉得我真正上班是下午结束之后再去探访人的那一种。那时认识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她是个很热心传福音的人哈，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哎呀 Leon， 我认识有一家人啊，那他们都是东南亚来的，你也是文莱来的，所以就刚好你可以跟他们去聊天啊。那个男的呢就生了癌症哈、啊，就在 VGH Hospital 里面，我想去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们一起去。好啊好啊，我就说跟你一起去，然后就去啊，一去哇，然后就逼那个姐妹啊，就逼她传福音，逼她要信主哈、啊，就是一去啊，你信主没有？你要信啊，你要信。我看那个人病得挺惨的哈。啊，然后就是但是就是跟他传福音，然后那个说哎呀我还不真心啊，我要真心啊，我们有没有爱心？有，我们又买很多东西给他啊什么的，但是一去到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到后来有一天呢，他私底下跟他的太太说哎呀我烦了、啊、能不能叫他们不要来跟我讲啊。后来他太太走来骂我们哈，但是被骂的很可怜，然后就是觉得很羞耻啊，对啊，为什么不关心人家？然后结果后来以后你们以后不要来了，就我们以后不能去，结果这个人就后来死掉了。你知道我到现在都很后悔这件事情，想起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我在想如果当时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处理方式会不会好一点呢？我们比较圆转一点哈，或者我们比较圆滑一点，我们比较爱心一点，我们比较温柔一点，我们去跟他先做好朋友再传福音会不会好一点呢？我不知道，但是到最后我现在很后悔。我所以你看我现在去医院去哪里，我去跟人讲福音，我从来不想逼人家的，是非常温柔，因为我试过了，我说 我说我竟然因为这件事情导致有人啊，就是可能有机会信，但是因为我们的做法是不对而没有。所以有爱心，对不对？我们送很多食物给他，送很多给他，但是没有智慧，结果怎么样？也还是出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有很多教会都讲爱心，但是没有原则。有很多基督徒都讲爱心，但是没有智慧，那会出问题。弃掉知识和圣经真理的人，很容易进入迷途。所以我们要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长进，也要有更老练的判断能力，就是如此。所以鼓励大家，爱心多而又多，但是也记得，在知识和事件上也要多而又多，做一个老练而可以传福音的人，在一个有爱心但是又有智慧的人。求主给我们有这种属灵生命的品质，让我们在有神为基础的爱心上多而又多。也就是说，如果你问我牧师我们要得什么，我说我们是要在神的根基上建立爱心，不是我们自己的爱心，是在神的根基上建立爱心，让神的话语、神的智慧、神的真理来带领我们去活出这个爱心。这个爱心我相信才是会有智慧，会有这个调和的作用出来。那另外还有一样呢，保罗为信徒祷告呢，希望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有关联的，不但他们在见识上、在事件上、在知识上去建立爱心，其实当他们能够有这个知识、有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做一个怎样的人？分别是非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能分别是非的人。当然这个能否分别是非，应该是我们继续有没有在知识和事件上增长的爱心有关联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使你们能分辨分别是非，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信徒的爱心有了属灵的知识和洞察能力，他就会分辨是非曲折，也就是说才能够分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次好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他能够分别什么是超越的，什么是平凡的，什么是不朽坏的，什么是会朽坏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今天你看你人生所拥有的东西，你能不能分辨出来什么东西是有永恒价值，什么东西是没有永恒价值，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智慧去分辨，对不对？其实好的坏的还容易分辨，就是好的跟比较不好的比较能分辨一点哈。坏的跟比较不坏的就是怎么去分辨，不，我说坏的跟不比较不坏的都不要选了，其实不用选哈，就是这个样子。那有这个分辨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真真假假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哈？有时候你上网去看新闻哈，你要留意一下哈，这些新闻是真是假哈。我二姐夫呢现在就退休了，很喜欢看新闻，然后到哪里挖了一个他觉得是独家新闻，他就会发在这个群里哈。有时候呢我就发现他热心过度哈，不是很经大脑，就一看到这个东西就发到群里面呢，然后呢我弟弟就很生气，他说这个是假的，然后就别放哈。有一次呢还把这个出大车祸的那个血淋淋的那图片一下子就铺在上面，我们全家人都看到，吓得他们有些，你看有些我家里有些人是不能看血的哈，一看就晕又吐了，你别放。所以后来我去年去 Edmonton 一看，他名字被踢出来了，不在群里面，然后我就故意逗他，我说哎，怎么你的名字不在里面了？他说被你弟弟把我踢出来了哈。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你为什么把他踢出去？我弟弟又装糊涂，然后我没有踢他，怎么不见了哈。然后后来又加他上去哈，说不好意思。然后他就学乖了，现在在群里他不发东西哈，但他不发东西对吧，私底下发给我一大堆哈。然后那天才收到一个又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认为真真假假的东西怎么分呢？那这种新闻还有呢， 在网上还有很多这种基督教的东西，对不对？你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通常我现在收到这种东西，我就是要查证哈，我要访问，我要问一下，哎，这件事情发生是真是假的啊？比如说讲到中国大陆里面的教会的一些问题，我要问当地的信徒到底是否，问一些刚刚去过探访教会的人，他们的这个是真是假的新闻哈。所以弟兄姐妹，因为有太多这种。我们要注意了，但我想请大家留意的，刚才过号的那一句话哈，在这个分别是非呢，如果你看那个经文里面，后面有个过号，这个过号就是要补充的，这个过号很有意思，叫做或作，或者就是说，你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是使你们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哎，你说分别是非跟喜爱美好的事情，为什么会有同一样的可能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按照原文，分别是非不但是要你能够分别真假，而是当你分辨完之后，你要喜欢那好的事情。分别是非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让你知识增长而已，知道真假，而是你要选择那真的，不要往假的那边走，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分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你分辨完之后呢，你要喜爱那些好的。比如说你说神喜欢什么，神喜欢公义，那你要追求公义才行啊。你说神希望我们什么？希望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你要愿意接受主做你的救主才行啊。对，你说神要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心智才行啊。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分辨了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的，你要选择那有价值的。那我们知道什么是不朽坏的，什么是会朽坏的，那我们要选择什么？不朽坏的那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知识，我们要能分别是非，以致我们最后能够去选择那上好又有永恒价值可喜爱的东西。所以你看保罗所教的，并不只是要我们能够做能够分辨之的人而已，而是在分辨之后你会怎么做，你会选择怎么做。当你会分别是非，其实就是你有一个选择的能力，你选择去做好。所以罗马书12章2节保罗所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什么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可见我们不单在爱心，在属灵的知识和见识上要增长，最终还是帮助我们去选择并活在神要我们所选择的这个生活当中。你知道什么是好是坏之后，你会不会去选择好的呢？还是你还是继续往坏的那边走呢？这是保罗所在意的，也是我们要学的生命的品质。你要知道了之后，你要有个至少有点意志能力动力去选择那好的。我就讲个例子哈，很多年前了，有一次我看一个纪录片，描述中国有一个女传道人的故事哈。这位女传道人她在文革的那段时候呢，被放到监牢里面去，放到农村里面去，做了很多的苦，然后受苦极多极深，后来她有点受不了啊。有一天呢，她就经过村里附近有一条小河，河水挺深的，他居然有个冲动，一往下跳就好了，解脱了，不用回去受苦。一想其实挺好的，为什么不跳呢？这个受苦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熬到，可能最后也是死路一条。他说不如现在就一了百了，跳下去吧。一想就有个跳下去的冲动。但是当他这样一想，想跳的时候呢，突然间脑子就出现一个念头，好像有一个声音，有一个说话，有一个意念跟他说，你是神的祭司啊，别做，你这样做神会怎么看呢？你向神怎么交代呢？就这样一想， 他心里面就有个想法，哎呀，原来神大概是不想我这样做，所以他就没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选择为了主的缘故呢继续的支持下去。就后来回头一看，发现只熬多两年事情就过去了。然后他说，哎呀，看到有那时有很多那种自寻短见的人，如果能够多熬两年就不需要走那一条路。所以那一天呢，他说他做了一个神喜悦的选择，就后来神继续使用他，他后来一直活到1992年才离开世界。弟兄姐妹，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你要在爱心的知识和事件上增长，你能够分别是非。但我告诉你，你能分别是非这个其实不难，但分别是非之后，你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之后，你会不会选择是而不是非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样东西。所以保罗希望我们在神的知识与事件上多而又多这种爱心，以致我们能够分别是非，选择做美好的事情。然后跟着呢，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弟兄姐妹，我问你，什么是诚实无过的人？诚实就是纯洁，无过就是没有亏欠，不跌倒，没有过犯。在这个时代做诚实无过的人容不容易？不容易。你做的话，人家说你傻瓜，你钱赚少一点，你亏吃多一点，对不对？很多人就这样想。那其实呢，在这里无过的意思呢，其实还可以有更深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无过是不单自己不亏欠，自己没有过失，没有跌倒。无过是不让自己有过失，也不让别人因为我有过失的意思。所以你不只是为自己的，而是为别人的，就诚实无过，就做一个不要绊倒人的人。好，自己要诚实，没有过犯，也不要让别人有过犯。所以我们不但自己没有过失，也帮助别人不让他们有过失。但是我们怎样可以自己没有过失，也帮助别人没有过失呢？就是你要有圣经的真理知识，也要有生活行为上的这个智慧知识来去帮助你了。你要耶稣说嘛，他说你们要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蛇一般在圣经里面都是不好的，但那在那里他说我们要像蛇，不是说我们要学蛇，而是要像蛇那样灵巧。你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你看他很温柔，但有时候他也挺有原则的，对不对？他很有原则的，他说耶稣知道众人的心，不把自己交在他们手中，他也不会笨的说就是随便把自己陷在一个困境当中。好，但最后上十字架，他知道这是他要走的路，所以他就往前走。所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是要有智慧的，因为我们如果诚实却无知，就容易被人欺骗愚弄，对不对？一个容易受欺骗愚弄的人，虽然可能是诚实，却可能不算为无过。主耶稣并非要我们做一个糊涂的老实人，乃是做一个像灵巧像蛇的人。而且我们不是一时做糊涂人，一时做诚实无过的人，而是要持续不断的。因为这里说做诚实无过的人做到什么时候？直到基督的日子，对不对？一直做到你离世归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对不对？所以就说我们要一生人都做诚实无过的人，也就是说不是爱做不做，我今天就想做个糊涂人，我就做个糊涂人，我今天想做个诚实人，我就做个诚实人。而是所以不是一时热心一时松弛，而是始终如意，到主再来的日子都带着智慧的爱心，有主的真理的爱心，能分别是非，诚实无过的做这个人。 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哈。嗯，有很多的例子个案都可以给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坚持，然后我们看见上帝也真的是啊保守他们。那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保罗希望我们做有我们在有神的知识和见识线上多而又多，建立这个爱心，以致我们能够分别是非，选择做美好的事情，以致我们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呢，他的期望呢，最后呢，就是希望我们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而且留意这里说是靠能够靠着主结满仁义的果子。他说，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叫荣耀颂赞称赞归于神。仁义是什么呢？仁义就是公义的意思哈，表示我们所结的果子是合法的、合理的手法，以正当的方法获得的，不是用诡诈、取巧和歪理而获得的。你说果子也可以用歪理、不合法的手段得到的，可以吗？果子能不能用不好的方法得到的？当然可以啊，你到邻居去采两偷采就可以了，或者是你用多点化肥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要 organic 的哈、啊，要健康的，你就是让一些不好的方式去种，种完之后你自己都不敢吃的那一种哈、啊，就有很多的哈、啊。那现实生活有什么呢？我就跟你说啊，如果你真要看啊，最好的例子就在你的电视上。你要我你们现在如果还有用 cable 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一堆这些台呢，是这种宗教台哈，这种宗教台上面就是那种电视的这种讲传道人讲道的那种哈，你去留意他们所讲的东西，就有点像，其实我觉得跟他们那些很多呢，跟这个 shopping channel 有点差不多哈，那个 shopping channel 就是购物叫什么购物台。购物台一直叫你买东西，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个数字跳出来，哎呀，卖了多少个，卖了多少个，就是鼓励你，你不买就卖完了。然后，如果你今天买就买一送一啊，什么时候一直在。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些台，其实基本上差不多。然后，哎呀，你寄钱来呀、啊，寄钱来，我们为你祷告，你就平安了。你寄的钱越多，我们为你祷告会越多的哈、啊。然后还放一个借电话的借线生在那边告诉你，我们很多人打电话来的。然后我记得最夸张就是有一次在美国看的啊，因为美国的台比这里多啊，那个大概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整个节目里面，然后那个传道人就是拿着一叠纸哈、啊，厚厚的一叠纸，然后说这就是你们寄来的祷告，然后我现在就祷告，我按手，我为你们祷告，然后一撒满天纸在飞，然后你们的祷告都应允了。他都没有看呢，就按手在身上。我说，哇，这真简单哈！我如果我也顺堂这里上，你们有什么祷告哈？你们就知道就好了。我现在为你们祷告，全部完成了，就这样。然后你寄钱来，寄钱来，寄钱来，然后就是五分钟讲一次钱，五分钟讲一次钱。我看我很耐心的看完了半个小时 ，OK， 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是 Shopping Channel 嘛。然后呢，啊、结果呢？有一个人也在看哦，就是我们当时接触有一个香港来的一个还没信主的一个大学生，我们跟他查经了，他一看到我，他利奥、啊、我很生气啊，你们基督教真坏。我说干嘛呀？你说你有没有那天看电视上那个宗教节目，他骗钱呐、啊，就是神棍骗钱什么什么，哎，就讲等等。我说你别担心，他不是骗你的钱，他骗基督徒的钱。你还没信主嘛，他骗不了你的。我说，他说对啊，为什么骗不了我，骗得了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骗不了这个不信主人，骗得了基督徒吗？因为基督徒都很诚实，很单纯，很容易骗，就像小羊那样哈。真理不扎实的时候呢，就怎样，容易被摆布。所以基督徒呢，一定要真理见识上增长，以致你能够分辨，以致你也可以帮助别人，让别人不跌倒，明白吗？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结果子，不要像他们那种结果子哈啊，你就是不需要用这种手段的， 当然我们所讲的结果子含义可以很广的，圣经里面说结果子可以有福音的果子，对不对？生命的果子、品格上的果子等等都有。但在腓立比书这里呢，我要先跟大家讲的，就这一个果子呢，可能是特别讲到在物质方面的奉献而言，当然可以很延伸好。那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在4章16到18节，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但我样样都有，而且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那你留意看，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爱心是一流的，但保罗还需要他们增长。在这里所讲他们结的果子呢，是指在奉献金钱上面归在他们账上的果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在这里所讲的可能是跟这个比较有关，但是我们比较广义来看哈，就不要被它局限住了。就结果子的含义我们放了宽广一点呢，总之就是保罗希望什么呢？我们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就好的果子，不论是服事的也好，或是生命的果子也好，奉献的金钱的果子也好啊，总之你都要结要结果子。但是怎么结呢？留意是靠什么来结？是靠耶稣基督来结，靠主来结。那所以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你要留意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如果你说有一个大主题的话，除了喜乐，另外一个就靠着主。靠主说什么呢？靠主有指望，在第2章19节说，你有没有指望？你的指望从哪里来？你的指望能不能持久？ Okay? 我说如果没有主的话，你的指望可能会暂时的，所以他是靠主有指望。Okay? 你有时候会开心没错，但有时候你会沮丧，你要靠什么才能够在沮丧当中又走出来？你要靠主，明白吗？还有靠主知道自己将被释放。你看保罗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释放，但是谁告诉他的？是靠主知道的。然后要靠主站稳，我们能不能站得稳？不好说，但我们靠主来站稳就有把握。那靠主喜乐，能不能喜乐？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那我们怎样可以持久喜乐？我告诉你，靠主喜乐。那腓立比书说我们要喜乐，但我跟你说，最后你能不能喜乐，是跟靠主有没有关，有没有靠主有关系的。那靠主凡事都能做，他说。然后今天我们刚才我们所看的，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到了最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保罗给信徒的目标就是要靠着主结出果子来，做一个依靠主的人。你在知识上，在爱心上，在智慧上，你都能充足，能够分辨，能够，但整个的最后的结果你能不能做到，跟你能不能靠着主有关系。那结果子，我们来讲讲结果子。结果子呢，必须靠着主才能结果子。用个比喻来说，就好像一棵树，对不对？树的果子是长在枝上，对不对？它是不是外面塞进去？不是，它是从枝长出来的。一棵树能不能结果子，主要在乎什么？树本身，对不对？树能结果子，枝子自然就能够结果子。树不能结果子，枝子就长不出果子来。所以能不能结果子在乎树，枝子能不能结果子就在乎树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耶稣也用过类似的比喻的，我们一起来看哈。第4节， 我来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好吗？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是靠主，不论我们怎样努力，可能你会结一点点果子，但那些果子是靠你来结的那种，它不会丰盛，它也不会持久。比如说生命品格的果子，你我说你圣经说我们要有仁爱和平忍耐这种，你说你靠自己仁爱和平忍耐可以吗？我说到最后我说你真的要跟主说，主啊，我做不了，请你帮助我。福音的果子也是这样，你说我就一天要带一个人信耶稣，你能吗？如果不是神给你，你大概也做不了。好，所以当我们靠着主，我们的才能结出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有想过，其实这也是个很大好的消息，就是说我们人总是想哈，我们要怎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要怎样结出果子来，但这也告诉我们，你其实不需要靠自己的属灵的秘诀哈，如果靠自己你反而结不出来，结不出好的来，我们只要靠着主反而可以结出果子来。在主里，就是你留在主里面，在他的真理上扎根，在他给你的智慧上面去生活，不要离开他，就是一个完全依靠的意识。就好像葡萄枝子，他不离开葡萄树，一离开他就枯死了。我就用个例子来比喻哈，你们如果有试过去买花送给女朋友的，或者送给太太的，你就知道了哈。我一问你就，我就知道你有没有送过花。Okay? 因为有送过花的人才知道哈。当你去买玫瑰花的时候，你买回去，这些花呢已经剪下来了。那你要送了之后，它要插在瓶子里面，然后要放水啊，让它继续活，然后要活的长，时间多一点呢，需要有什么东西？需要有养分的，所以好的花店呢会送你一两包营养剂的。你如果去那种花店没送你的呢，就是你要问他，哎，你能有没有那种东西哈，教你了哈，男生，哎，要不然你放回去两天就没了，然后你可以放久一点，让他看久一点，哎，送你这个。那个营养剂不是给你用的，是给花用的。离开了花树的玫瑰花呢，其实已经怎样死了啊。但你不会说哎呦送死花给你哈，因为它很快枯萎的。所以这一两包的营养冲剂呢，就是帮你延长它的好看的样子哈，让它们好看多一段时间。哎，所以你就放那里啊，然后可能本来一两天就没了，现在可以维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哦。但最后它还是会怎样？还是会死亡的，会是枯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树干的枝子是没有生命的了，它是不能继续生长的。枝子不能靠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当枝子一离开树干的那一刻开始，枝子就开始是走在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说，今天你一离开教会，自己生活，你的灵命就开始走在一条枯萎的道路上面啊。或者这样说，你说我离开教会，我没离开神，好好好，我们就说但你离开教会之后，你离开神的日子也不是太远。我是说，但万一如果有一天你就离开神了，我跟你说，你从那一天开始，你的生命就开始是走向一个枯萎的状态当中。所以圣经为什么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一样，因为你僵化就老化就死了，灵命会枯萎会死去的。我家果树也是这样哈，我每次到这个秋天就要把它清理一下，然后那天一看，哎，怎么有一根枝子就挂在树上？因为我把它砍断了，割断了，但是就挂在树上，不知道，因为看的时候觉得还好好的，后来从楼上一看，哎。然后就坏了，然后它因为没有生命，它就开始怎样，它就开始枯萎了，所以一看就知道它是已经死掉的一根树枝。 所以枝子不能自己有生命，不论他多努力的尝试，不论他怎样努力要结果子，他都不会成功，因为生命是在主里面才有的，我们的灵命的根源是在耶稣那里，所以我们要跟他连接着，我们灵命才会长进，我们才会结出天国的果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知识和属灵的事件上有多少呢？我们能否分别是非，以致我们能够选择那美好的事情，做那诚实无过的人到底呢？还有我们有没有靠着耶稣结满仁义的果子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到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的结果呢？根据保罗告诉我们，十一节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有人会问我们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了哈。神对你的旨意目标可能就是要你做某些事情啊，或者传道人啊，或者不是传道人，这就是什么的。但大的来说呢，基本上大家都一样了，就是这句话。最后我们要做什么东西？让荣耀称赞归于神，让神得荣耀。就你我的生命，其实到最后就是要让神的荣耀得生命。你说人喜啊，上帝也喜欢这种东西啊，喜欢被称赞啊？其实不是的，我解释给你听。什么是得称赞呢？就有点像你的小孩，你小孩呢上课，在一门很困难很困难的课，全班都差不多全军覆没的那一班里面，他突然间给你冒出来一个考了一个100分，你高兴吗？你是没事没事，其实挺开心啦，对不对？那别的家长听见会怎样？哎呦，这个小孩很厉害啊！然后这小孩很厉害，下一句一定会想什么？他的爸爸妈妈肯定很厉害，有没有留意？你看到某人很好，哎呀，他爸妈教的不错，很自然。然后人家就会，哎呀，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是谁啊？哎呀，真是厉害，真是教导有方，我们要问一问他怎么教的。你听了高不高兴？别告诉我你不高兴哈，肯定高兴的哈，高兴高兴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那是光荣，对不对？这就是因为我们而父母亲怎样得到称赞。上帝喜欢什么？喜欢人看见我们的这些好行为、生命的品质，而说你们的神很好，不是因为神要光彩，而是因为神很开心，而且可以透过你而人家说，哎，你的神很好。那下一步就是我也想认识你的神，神的福音，神的名字，神的被接纳就被传开过去。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的祈求，他为信徒祈求。今天我也为你们这样祈求哈，借用保罗的话，希望我们的爱心在神的知识和事件上是多而又多。我们有爱心，但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真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一样的增长，一样的老练。然后让我们能够分别是非，但分别是非之后呢，你要晓得去做那个该做的事情，让我们在世上可以做一个诚实无过啊，自己不跌倒也让别人不跌倒的人。然后呢，靠着耶稣我们结满仁义的果子，到最后我们可以把荣耀颂赞归回给我们的上帝，让神的荣耀，让更多人羡慕他，因羡慕我们而羡慕他，愿意成为他的儿女。我想这是保罗对腓立比的一个期望。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非常好的， 所以他希望你们再往上一步，更上一层楼，做一个好榜样。就像我今天也可以说，你们其实已经很好，但是我们不停在那里，我们往前走，让更多人因为我们，更因为你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愿意，更加的渴慕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有成熟有老练。但主，求你让我们的爱心知识分别是非的心，喜爱美好的事情，能够做成事无过的人，能够结仁义的果子，这些都与日增长，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美好的见证，让更多人能够归荣耀给你。祷告祈求，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